好，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继续上启示录这门课哈。在我们上启示录这门课的时候呢，我需要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圣约的观念。其实旧约圣经当中圣约的观念呢，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启示录这卷书。圣约的观念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模式。第一呢，在圣约的这个古近东的文化背景的模式当中呢，它会这样来呈现。第一，宗主国首先要宣扬自己的大名，对附属国宣扬自己的大名。第二呢，他会把他对附属国的恩典、恩惠和恩慈的事实罗列下来。这是宗主国对附属国的这样一个的陈述。但接下来呢，附属国需要罗列一件事情，就是对宗主国的恩典和大名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尽忠顺服，听从他的话语。那在这样一个模式当中呢，就一定会产生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如果你在未来听从宗主国的话语，顺服他，你就会得祝福，你就会得保守，你就会得保护。如果你在未来不听从他的话语，背了这个盟约的条款，你就会得咒诅、管教和审判。好，我来举一个例子。其实呢，在圣经当中，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这个模式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模式。我首先说的是这个模式哈。首先，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不断地宣扬自己的名，对不对？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甚至呼召摩西的时候也不断地说，我是自永有永的，我是我所设的那一位。让摩西去对长老说话的时候，长老问摩西，问说，他们问我你是谁，我应该怎么说呢？我是你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对不对？他不断地在强调自己的名。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诫的引言当中，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名，对不对？第二个要素，宗主国向附属国宣扬自己的恩典、恩惠、恩慈，对吧？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不是救恩的事实？这是第二个要素，对吧？第三，是不是你应该顺服这一位上帝，去顺服他？然后呢，顺服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十诫，对不对？你发现哈，十诫的每一点都是对序言的回应，序言神的名、神的救恩的作为，然后十诫就是以色列人对这一个的这一位宗主上帝的回应，对不对？但是你去看生命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们不遵守律法，不守安息，不敬畏上帝，拜偶像，依靠列邦，强暴不公义的时候，他们是违背了什么呀？盟约的条款，或者说是以十诫为代表的盟约的条款，对不对？那当他一旦违背了这个盟约的条款，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咒诅和审判。而这个咒诅和审判的最高潮就是被掳巴比伦，流亡异乡，被从应许之地赶出去。就好像上帝拯救的最高潮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你知道在埃及时代当中，每一代都是上帝拯救的方式，对吧？但最高潮就是带领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过红海，对吧？所以呢，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上帝的审判、管教和咒诅就临到了他们的身上。这就是盟约的动态。那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呢？因为整本旧约 全部是用这个盟约的动态当中架构出来的，而新约的启示录也使用了这一个盟约的架构。好，我们来看它的这个三个要点哈。第一，每一个圣约都在证明上帝对他百姓极大的恩慈、恩典和救赎。对，这是第一个结构，对吧？宗主国的恩慈、恩典和救赎。第二个要素，上帝期待他的百姓有忠心、顺服，以此作为他对恩典的感恩的回应，对吧？这是第二个要素，对吧？附属国的回应。那第三，当在这一个互动的两个基要要素建立起来之后，那忠心顺服的人得祝福，不忠悖逆的人得咒诅，这个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生命记，这就是先知书，这就是所有的这个盟约的结构的基本的范式。好，举个例子，撒母耳记下7:1-17提到大卫之约，对吧？在大卫之约当中，上帝在那里应许大卫，给大卫恩典，建立了大卫的王朝，并且大卫家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上帝审判或者咒诅他百姓的管道，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大卫家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就大卫家作为一个代表，是整个以色列的盟约的代表啊。所以呢，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需要来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呢，大卫的子孙就好像是附属王，在上帝面前代表全国，对吧？上帝当然就是宗主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期待以色列有忠心，并且也提醒大卫家祝福和咒诅的后果，对吧？那你知道后来大卫的后裔都犯罪，对吧？于是整个以色列国就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被掳。那基本上来讲呢，他们被掳的主要原因，你会发现先知主要责备的对象是谁呀？君王，对吧？或者说是以君王为代表的拜偶像拜偶像的工作，强暴、不公义、淫乱，依靠列邦不依靠神。当然这个会带来结构性的罪恶哈，请注意，不是说民众没有罪，而是君王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背约的时候，他就会带来一个结构性的罪恶。什么叫结构性的罪恶呢？就是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哎，你还记得这个评语吧？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为什么？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那罪，因为他在这个但和别示巴，对吧，立了伯特利，立了金牛犊，对不对？立了金牛犊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去拜那个金牛犊，然后以色列人就陷在了罪中。当圣经说到大卫家有一位王约西亚起来改革的时候，那常常是说他废掉了那个坛，对不对啊？那但是问题是，改革的王呢，一般呢甚至常常加一个遗憾的话语，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为什么？很遗憾，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背逆上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盟约其实是一直在处在被违背的状态，对吧？被违背的状态。然后在被掳期间呢，以色列家的先知就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请注意末后的日子，这个话末后的日子是一个末世论的用语啊。末后的日子，上帝要通过大卫家一位公义的子孙来更新他的圣约。请注意哈，以色列人被掳是因为大卫家的子孙不像样子，对不对？但是后来要有一位新的大卫家的子孙，他来更新这个盟约。请注意，你去看约西亚的预言的时候呢，基本上约西亚当然指向了当时大卫家那个具体的子孙约西亚这位王，对不对？但是对约西亚的预言呢，在某个层面上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因为有一些地方约西亚也是实现不了的，对不对？但是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新约就到来。那根据新约呢，基督就是这样一位那一位大卫的子孙，他在地上建立什么？建立上帝的国度。 当他建立这个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就是什么，就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就是父属王，上帝圣天父就是宗主王，对不对？那父属王一人顺服，那他的国度是不是就得蒙福？因为父属王为他的国度战胜了罪恶、死亡、撒旦这些黑暗的势力，于是跟随这位王的这个整个国度里就得享生命、平安、祝福、新天新地和基业，对吧？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哈，整本新约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蒙福、一切的福分都是从基督耶稣那里赐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对吧？所以你如何面对亚米念的，或者如何面对人本的神学思想呢？基本上来讲呢，圣约动态可以帮助你来从这个角度来回应它。啊，它不是，因为你我不是盟约的代表，啊，耶稣基督才是盟约的代表，你我是这一个什么？是子民，对不对？这盟约的子民。我在安徽讲课的时候，同学在课间就问，因为可能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事儿就经常出现，对吧？就总有人想做先知，啊，今天一个预言，明天一个画面，后天一个梦的，就问说这个到底怎么回应呢？其实很简单，总有人想做先知，至少在圣经神学上，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神学的。为什么？事实上，摩西、大卫和众先知作为盟约的守护者，盟约的律法的守护人，他是跟基督对应的一个职分。摩西是指向基督的，不是指向你我的。耶利米是指向基督的，不是指向你我的。大卫是指向基督的，不是指向你我的。而我们比较跟谁对应呢？跟应着景象不悔改的以色列人是比较对应的，你知道吧？我们是盟约的子民。从圣经神学的脉络上来讲，这个今天说我是先知，你是先知，他是先知，基本上先知是谁？先知是圣约的守护者。为什么要派先知来守护这个圣约？很简单，宗主国跟附属国签订了这个条约之后，这个盟约能不能得到遵行呢？那怎么看能不能得到遵行？先知就出来了，对不对？哦，你们背约了，你们没有遵行实践，你们拜偶像了，你们强暴，你们不公义。哎，他是不是拿那个条款来提醒你？先知讲道都是拿盟约的条款来提醒你，那个条款就是以十诫为代表的旧约律法，对不对？然后依据这个条款宣告祝福或者咒诅。所以先知是盟约的守护者。当然你知道最终盟约的成全者是那一位真正的先知耶稣基督，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说自己是先知的人有点不要脸啊，就是太把自己当成了那一个独特的上帝拣选的那一个的盟约的守护者的身份了。但你我不是，至少甚至连使徒都不是，就是别说你我不是，连使徒都不是啊，耶稣基督才是。就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需要来区分哈。好，当然话说一句，我们有先知的功能哈，就有先知的职分跟有先知的功能是完全两回事哈。我们确实是有先知的功能的，就是宣讲神的道，对吧？好，那基督跟他你会发现哈，我们来看基督所做的工作跟整个圣约的动态的关系哈。首先在基督里，基督上十字架把上帝最大的恩慈显明出来了，对吧？在盟约的动态当中显明宗主国的那个恩慈，显明上帝的那个恩慈。然后基督代表我们亲自遵守了忠心的要求，就是顺服忠心的这个要求。当他代替我们死的时候，他承受了圣约永远的咒诅，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明白原来是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一切。当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与他的百姓分享了圣约的永远的祝福。当他再来更新受到戒的时候，他就给他的百姓带来了最大的祝福，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了， 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跟圣约是有关系的。第一，显明上帝的恩慈，遵守盟约的要求，承受盟约的咒诅，分享盟约的祝福，然后再来的时候把最大的祝福分享出来。那这就是整本旧约新约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圣约的景象。好，然而呢，有一个状况你必须承认，就是在上帝的圣约子民当中总是包括忠心的人和不忠心的人，就永远都有这两类人在盟约的群体当中。亚当和挪亚的日子是这样子，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日子同样是这样子，今天新约的教会也是相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混杂在一起，就耶稣所说的败子和麦子一起的，对不对？但请注意哦，当我们说盟约的概念的时候，不是说指向他内在的重生得救的这样一个本质，当我们说盟约的时候，我们是说他外在的那一个在盟约的祝福和咒诅的这个关系当中。比如说当我们受洗加入教会，归入耶稣基督，加入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就在这个盟约当中？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就在这个盟约当中？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责任遵行上帝的话语，顺服他，荣耀他？这就是责任了，对不对？当我们不去这样做的时候呢，咒诅、审判、管教就会临到我们，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哈，不要觉得我记得上一次是哪位远超是谁也提到了一个概念了，对吧？是的，咒诅是一个盟约术语，祝福是一个盟约术语，对吧？我们很喜欢讲说上帝祝福我们，上帝甚至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一个盟约术语啊，但我们不太喜欢讲上帝咒诅我们啊，对，我们喜欢用比较这个轻一点的词汇，管教，对不对？当然我理解哈，为什么我们不太喜欢说咒诅这个话？事实上咒诅的意思是什么？因违背盟约的条款而受到责打和审判，这就是咒诅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太喜欢说咒诅？因为我猜哈，大概是这个词汇太具有中国巫术化的意思。但是其实人家圣经的咒诅压根儿不是那个意思，扎个小人儿，对吧？给他扎一针，那背后那些恶毒的、隐秘的、说不出来的那些的，巫术的东西，圣经的咒诅这个词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所以你知道，有些词汇本身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约的那个框架当中才能真正理解它。如果你在中国文化那个处境当中，确实不太好意思说咒诅，因为咒诅确实没那个意思。没有扎个小人这个隐秘的巫术的那个意思哈，所以呢，好，但是呢，在盟约的框架当中，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对吧？好，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当约翰为小亚细亚期间教会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读者当中有真信徒，也有挂名的宗教徒，对不对？真信徒当然会焦急的在逼迫的光景当中，在那里忍耐等候上帝的祝福作为他们忠心的奖赏，对吧？但是假信徒呢，假信徒在这种艰难当中就会动摇，就会想要离弃这个盟约。所以呢，约翰为了回应这种情形，他提醒他的读者与上帝所立的盟约的实质是什么，把这个盟约再一次提出来。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盟约结构了哈。一会儿我可能还要举那个例子，期间教会的每一封书信都提到了盟约的结构。什么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要怎么怎么样，不悔改的要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每一封书信几乎都有盟约的结构呈现出来。举个例子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虚假的人就落在圣约的咒诅之下。启示录3:16， 对老底家教会说，约翰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在这个盟约当中回应上帝的恩赐，就要遭受盟约的咒诅，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不是一个盟约的咒诅？是的，这就是一个盟约的咒诅。你会发现对不同的教会来讲，盟约的咒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以弗所教会来讲，挪去他们的灯台；对别加摩教会来讲，我必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对推亚特拉教会来讲，我必照他们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对撒迪教会说，我如同贼一样临到他们对老底家教会说，我要把你们从我口中吐出去。这全部都是盟约的话语啊，盟约的咒诅的那个结果。那这些严厉的警告实际上是把上帝的爱加给他百姓的体现。为什么？在整个，你如果学先知的书的话会知道，在整个盟约的框架当中，所有咒诅审判的话语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警告犯罪的百姓，呼吁他们悔改。请注意哈，我们必须在框架当中来理解哈，这个咒诅不是说就是心心念念就不想你好，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咒诅的意思是提醒，严厉的警告犯罪的百姓，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所以你在整个启示录当中看见上帝这种极大的恩慈，这个恩慈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警告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并且让他们把盼望放到那一位替他们承受了咒诅，替他们赢回了祝福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他们把盼望放在他那里就有力量。因为真正的力量就是把盼望放在他那里这就是盟约的这个动态当中。那在这个盟约的动态当中呢，其实约翰充当了这一个圣约的使者的身份。怎么说呢？因为当上帝与他的百姓立了约之后呢，其实在古代，那君主一般不会亲自的去巡视他自己辽阔的国土，但是呢，他们会指定使者替他们去巡回。中国古代也有这种，对吧？钦差大臣嘛，巡抚嘛，对吧？尚方宝剑，对吧？但这些使者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去鼓励君王的那些附庸国，鼓励君王那些仆人履行他们盟约的条款，去顺服君王，去得祝福。那使者通过提醒这些条款，如果他们顺服这些条款，他们就要得奖赏；如果他们违背这些条款，他们就要受惩罚。那么这是背景。上帝几乎用同样的方式在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来差遣先知作为他盟约的使者，或者我们刚才讲叫做圣约的守护人。他命令这些使者向百姓传达具体的信息，具体的预言，具体的信息就包括责备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具体的祝福包括当下的也包括未来的。比如说新天新地是不是一个具体的盟约的祝福非常具体哈就激励他们来效忠这一位主嘛。所以当百姓顺服的时候，先知就会鼓励他们继续顺服得奖赏；当百姓悖逆的时候，先知就会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悔改，审判就会发出来。那在这样一个盟约的动态当中呢，我们就会看见说启示录其实用到了这种盟约的动态的关系就非常的多。好，一位神学家这样说，这些先知基本上就是圣约的律师他们的职责就是执行耶和华对人的诉讼的事宜。当上帝的百姓在历史上各个世代都违背了上帝的时候，先知就要负责宣告上帝的百姓不顺服，招致咒诅。但是在咒诅之下呢，就在诉讼之下，那这个诉讼的这一个的场景非常的明显，在马拉基书当中，对吧非常的明显约珥书当中也呈现出来这种诉讼的模式哈。那通常就会把盼望呈现出来，就是会 先知会提供一个关系重建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新约，一个新圣殿，一个新的子民的归回，一位新的君王要到来，这就是重建的原因。因为原来的全部被你破坏掉了嘛，新的君王，新的圣殿，新的盟约，以及渔民要归回。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预言的应许当中呢，其实呢，先知主要执行的是盟约的要求。多说一点，就是也涉及到预言这个文体哈。很多基督徒容易把预言和预告连在一起，因为都有预嘛，意思是主要说未来的事儿。但是其实先知向百姓发信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他们保持忠心，或者责备他们的罪恶，呼吁他们悔改，跟预呢其实关系没那么大。先知最关注的是上帝子民的道德本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是不是遵行敬畏和敬拜上帝，这就是上帝子民的道德本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才会有预言出现。如果百姓听从神的话就得福，如果不遵从就没有盼望。所以当预言用来鼓励上帝的百姓行动的时候，它其实是对未来的一个预告，但这个预告将要施的祝福和审判是根据圣约的子民对这个盟约的回应来看的。如果他回转就会怎么样？就不降所说的灾。如果他们继续的恶，也不降所说的福。哇，这个其实在只能在盟约动态当中才能理解哈。这个跟你说，这个不是赚哈，不是说你行得好就赚得祝福，你行得不好就得不到祝福。其实哈，盟约的动态当中不是赚的结构，它是什么呢？是那个宗主国亲自发出的，这个祝福和咒诅都是宗主国亲自发出的，对不对？他在亲自发出的过程当中需要你在跟他有盟约的互动，在这个互动当中体现他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跟你赚不赚没关系，对不对？好，我要跳过这里哈。好，我们来看使徒约翰。很明显，当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作为上帝圣约的使者在执行上帝的圣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鼓励初代的教会不懈怠来回应上帝的恩赐。约翰在这里提醒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对吧？这七间教会其实是一个代表啊。这七间教会，约翰对他们的鼓励，首先约翰提醒上帝的恩慈，他也强调他们需要对上帝尽忠心。当然他也强调尽忠心蒙福，不忠就遭受后果。好，我们来看哈，第二章和第三章给启示录七间教会的书信最能体现出来这个盟约的动态。为什么呢？你去读这七封书信，你会发现每一封书信都是以证明耶稣基督的伟大的恩慈作为开始的。每一封书信开头的时候，他首先描述的是谁呀？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什么呢？他首先说的不是你怎么样，对不对？他首先说的是主怎么样，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一位是谁啊？右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第二封信，你要写信给示美拿的教会的使者，说什么呢？首先说的不是你，说的是主，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过的说，你发现没有？我不用再往下读了，对吧？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模式，每一封首先提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大名以及耶稣基督的恩惠，对不对？把他的 作为他的属性、他的大名、他的恩惠，那有两刃利剑的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铜的说，等等等等。提到之后，然后他说的话，你发现就开始是盟约的结构了，对吧？他说的话是什么？首先我知道你的行为，哎，太像盟约的结构了。你的行为啊，先说你祝福，就是你顺服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看出他们的假来，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受苦，并不乏倦。哎，这是不是在罗列他们回应盟约的那一个顺服的事件？然后接下来有一个转折，第四节，二章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哎，你发现这句话也在期间教会当中常常重复，对吧？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对吧？接下来就开始讲什么话了？责备的话了，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哎，离弃了是不是一个不顺服神的结果？那接下来盟约的呼吁是什么？呼吁是你要悔改，对吧？盟约的呼吁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哎，这是不是呼吁他悔改回转？接下来如果不回转呢，盟约的咒诅就要临到他。盟约的咒诅是什么？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盟约的咒诅，对不对？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恨恶的。哎，这是你顺服，对吧？啊，第七节，盟约的祝福，你看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再一次提醒那一个要持守盟约，对吧？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盟约的祝福。好，我只是举其中的一封信的例子哈，那七封信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一个盟约的结构了，全部都是这个盟约的结构。所以你把这个盟约的结构做清晰之后，再去读这七封书信就比较顺畅了啊。当然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可能还会具体再讲啊。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以事实彰显上帝的恩慈，就是耶稣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当然这个金灯台启示录解释了说就是指的教会嘛，对吧？耶稣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右手拿七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这表明的是耶稣的大名和耶稣的大恩慈。这个大恩慈是什么？主耶稣没有抛弃他们，主耶稣常与他们同在，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看以弗所的教会第二到四节，哎，刚才讲过了哈，对吧？就是做工忍耐，但批评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圣约的结果，祝福的结果都呈现出来了。所以约翰写给小亚细亚的期间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呈现当中，把他们在圣约当中摇摆不定的艰难给指出来。请注意哈，很多人以为启示录的写作目的仅仅是安慰他们在艰难逼迫痛苦挑战当中这个有安慰，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目的，但是那只是他们的第一重的处境。请注意，初代教会的第一重的处境是什么？期间教会的第一重的处境是什么？逼迫、艰难、死亡、痛苦，对不对？贫穷，这是他们的第一重的处境。而启示录所写的确实能够安慰他们，解决他们的第一重处境，但是其实他们的生命当中背后还有第二重的处境。这第二重的处境可能更艰深，就是他们随时有被约的危险，这是第二重的处境。为什么随时有被约的危险？因为逼迫的力量是很大的，逼迫容易促使人否认主名，逼迫容易把人的罪给挑起来， 逼迫容易让人忘记主，逼迫能够让人越来越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等等，这都可能是被逼迫引起来的，对吧？那这就是他们的第二重的处境了。第二重的处境就是他们有可能在圣约当中摇摆不定。所以启示录的这七封书信，首先其实是在圣约的模式当中来解决他们的第二重的处境，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信仰的基本的处境了。所以我们在讲道当中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仅仅看见弟兄姊妹的第一重的处境，你需要从第一重的处境当中来帮助他重构他的第二重的处境。一般弟兄姊妹是看不见自己的第二重的处境的，第一重的处境就是正在孩子、家庭、婚姻、工作、服侍、难处、贫穷、生病，这都是第一重的处境。你要透过这第一重的处境帮助他看见第二重的处境，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背后的偶像、他的小信、他的安慰，他是不是顺服真理，他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回应主的，他的盼望在哪里，这全部都是第二重的处境。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凯勒也好，王牧也好，他们常常讲到直指的是第二重的处境，甚至他举第一重处境的例子就是为了分析分析你第二重的处境。而一个好的讲道就是你当然需要举许许多多第一重处境的例子来让弟兄姊妹产生共鸣，但是你举完这个例子之后，不要仅仅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爱我们，他医治这个我们的疾病，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只要顺服他就可以了，那你就永远都解决的是他的第一重的处境。有没有可能照你的话发生呢？有可能，但是你永远解决不了他的第二重的处境，对不对？你需要分析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哪些事情需要悔改，需要认识真理，需要将盼望放在主的那里，需要与主来互动。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的讲道开始一下子上了八个台阶，对吧？对，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在约翰贯穿了全书的这样一个圣约的动态，他作为圣约的使者当中把这种圣约的动态给我们呈现了出来。好，这就是第一课当中的圣约的动态。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
他这个耶稣基督他作为这个恩典之约的盟约的元首，他为我们遵守了这个条款，
是
行为之约，也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咒诅。当我们他在以这一种立约的这种方式来写信的时候，这个终极的咒诅和祝福和今天的这个当时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咒诅和祝福是不是两个层面呢？
终极的咒诅和祝福指的是天堂地狱，对吧？事实上来讲，
盟约的元首替我们领取的。
对，事实上来讲，我们有点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事儿了。事实上来讲，在盟约的动态当中呢，还有一个特点，我就提出来了回答这个问题。盟约的动态当中，咒诅和祝福都是渐进式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来一个终极的。就是在盟约的子民当中，他一开始被约背的小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的咒诅，呼吁警告他，呼吁他回转，让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再不听，就会来一个更大的咒诅和审判。他再不听，就会来个更大的咒诅和审判。直到最后他完全的悖逆的时候，其实那个最大的咒诅和审判就会发生，就被掳离开应许之地，对吧？那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这一个子民来讲，其实那个模式也是如此。好，去掉系统神学的正确结论哈，系统神学只说那个结果，没把这个过程呈现出来。盟约的动态把这个过程呈现出来，就是来到教会的张弟兄、李姊妹，他一直表现出来的非常糟糕，不听神的话，不听圣经，他就会受到盟约的管教、咒诅，甚至透过教会劝惩的方式，对吧？那一直不听，一直管教，一直不听，一直管教，一直在呼吁他悔改，一直在呼吁他向上帝回转，一直在呼吁他要来信靠上帝，要来跟随上帝，对吧？但是 至终他都不听的话，那最大的咒诅就临到他的身上，就是他在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完全被主隔绝，下地狱灭亡。但是请注意，我们是把这个动态的结果呈现出来了，在教牧现场这个动态的结果就是这样呈现的，对吧？但事实上呢，如果你用系统神学的上帝视角来说的话，可以说他从起初就不是真信徒，对不对？神起初就没有拣选他，他起从来就没有重生过，没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他就是灭亡之子。那这是系统神学直接给你的正确结论呀。但是教牧现场他是把这一个实实在在的动态过程给你呈现出来了，那跟系统神学的正确结论违背吗？不违背。一个说结果的那个点，一个把这个过程给你呈现出来，是这样的。那同样的祝福那个也是如此。对，
因为他如果这个就抛开了这个终极的这个祝福和祝福，就感觉有一些那种行为主义的那种感觉，我这个遵行，然后就可能祝福，我这个不遵行，我然后就受祝福，就好像和耶稣的这个救赎就没有多大的联系。
事实上来讲，当我们说我们遵行或者不遵行的时候，在这一个盟约的动态当中，它其实是什么？不是，就我刚才需要再解释一点，不是我遵行得到的这一个赚得的结果是一个蒙福，不遵行这个怎么样？其实是上帝先立了约，是上帝先发起了这个约，然后上帝先，就好像出埃及记一样，上帝先把他的救恩做成了。就是这个做成意味着什么？这个做成意味着已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了出来。但对于领了出来的这群盟约的子民和百姓，他们的责任和忠于盟约的这个回馈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或者让我们这样说，盟约的动态呢，比较是把圣经当中的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这两件事情以动态的方式把那个过程呈现出来。同样的，系统神学讲的说 完全出于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拣选，都是神的慈爱，那是一个事实，结果的事实，那是一个结果的事实。甚至连人有能力去回应神的那个能力，都是在这个盟约的动态当中都是恩典。为什么？很简单，你发现以色列都是很不像样子，完全悖逆，对不对？悖逆到一点没法，但是上帝时不时的兴起一位忠心之主，约西亚啦，这个西西家啦等等，来赐给他们。为什么？这连这个本身都是神的恩典。或者说他们不断的悖逆，上帝还把先知差来提醒他们，就连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仅仅只是冰冷的机械的说，我遵行得祝福，不遵行得咒诅的话，那先知不需要。先知来干嘛呢？先知来不就是彰显神的守约施慈爱，彰显神的恩慈的吗？你会发现上帝差遣先知说话的时候，先知不是冰冷冷的说好遵行得祝福，不遵行得咒诅，先知不是这样的吧？先知哇哇大哭啊，耶利米是哭着说的，对吧？哭着说跟这样说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代表了上帝的心肠，对吧？先知何西阿跟以色列人跟哥灭之间的关系，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那种的心肠的那个状况，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连盟约的动态的关系本身都凸显了上帝绝对的恩典的那个事实，但是呢他特别的把这一个过程给呈现出来了。
就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这种称义和成圣之间的这种
比较类似，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
因为耶稣他已经为你赢得了那终极的那个祝福，也替你受了那个终极的祝福。
是。
然后就是在这期间，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被约的嘛，
对，
我们常常是需要这一位盟约元首他的这种代替嘛。
对。但远程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这是系统神学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我们分析亚伯拉罕、分析摩西、分析大卫的时候，可以这样分析，说耶稣已经为亚伯拉罕、为摩西、为大卫承受了终极的咒诅，并且应许他们终极的祝福。但我们分析我们教会的张弟兄、李姊妹的时候，没法这样干。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是真信徒，这个已经立好了， 然后才能这样说，对不对？但是你我教会当中的张弟兄李姊妹这事儿还不敢这样说，就是在教牧现场当中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所有的真信徒来讲就是演超说的那个，但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当中他有败子呀，他有假信徒呀，对不对？那个假信徒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过程呈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盟约的警告、责备、挽回和这样一个过程。对，所以呢，你会发现系统神学常常会预设一个条件啊，就是我们是完全神的恩典，我们完全蒙了神的拣选，我们完全是的。这里的我们是指的无形的大公教会的那个真教会哦，是指的真教会，不是指的有形的教会，对吧？嗯，区别可能在这里，就是他的所论述的那一个群体的范围不一样。嗯，还有没有？好，
咒诅在我们这个语境当中，他好像是一个无辜的人，然后他受这个咒诅。
哦，
这个圣经当中那个语境当中的这个咒诅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是跟无辜有关系吗？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
就是一个没做错事的人，他被咒诅，然后他。
好像没有这个特性，但是巫术化的特性是比较明显的，嗯，就是邪恶的那个特性是比较明显的。
咒诅他的首先那一天那个动机就不对
啊，就是邪恶嘛，恶嘛，就是嗯，邪恶的特性、巫术化的特性、隐秘的那个特性是比较明显的，在中国语境当中，嗯，
就是我们常常理解那个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好像把这个语境给关联进来了吧？
嗯。在这个语境当中呢，其实那里的咒诅其实指的是你不能代替上帝来刑罚他。好，还有没有？
就